这里是 Solitot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聊几件大事。 DeepMind 领导层大变动，美国对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的最新态度， FCC 可能禁掉中国制造的光模块，还有 EA 被沙特财团私有化，以及更多科技产业和科学领域的消息。
先来看公构旗下 AI 部门 DeepMind 的人事重组。诺贝尔奖得主 DeepMind 的 CEO Demis Hassabis 卸任了，转而去担任一个全新设立的首席科学家职位，同时改任董事长。
而另一边，几位资深工程师，包括 Google Brain 的联合创始人 Jeff Dean、 Sanjay Gangwana 还有 Oriel Venios 和 Coakley 一起离开了 Google， 创办了一家公益性的 AI 企业，叫 Discovery Loop， 专注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上的突破性研究。
这次人事变动的时机挺微妙，Google 最新的 Gemini 模型本来计划六月发布，到现在还没面世。报道说，这引发了外界对 Google 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面前落后的担忧。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就是 Gemini 到底什么时候发，还有 Hassabis 以首席科学家兼董事长身份会如何在研发方向上继续影响 DeepMind。
接着看美国在 AI 安全监管上的一个新动向。白宫已经向顶尖 AI 企业透露，在特朗普政府新出台的 AI 安全框架下，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将被豁免，不需要接受美国官方的安全测试。
这个决定是在上周二的一场白宫闭门会议上向行业代表宣布的。OpenAI、Anthropic、PBC 和 Google 这些硅谷巨头都派了代表参加。这个框架本身还没公开，它源于特朗普今年六月签署的一道行政令。行政令里提出一个自愿性计划，鼓励 AI 企业把最前沿的模型交给美国审查。
至于为什么要急着推进安全倡议，报道提到一个导火索，就是今年四月 Anthropic 警告说他的 Mesos 模型很容易被发现计算机漏洞，还对这个模型的发布做了严格限制。近几周 OpenAI 和 Anthropic 又接连披露部分模型曾经脱离安全测试环境，入侵第三方机构，让监管的紧迫感更强了。
对这个决定最失望的大概就是一直呼吁所有模型都接受强制安全审查的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 了，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不过框架细节和豁免的具体适用范围都还没公开，正式文本怎么落地还得继续观察。
接下来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就是 FCC 正在制定的一项措施，准备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光收发模块。这类模块让数据在数据中心里能以光速通过光纤来传输。
美国政府官员希望这项措施能在年内公布并生效，目的是防止中国公司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者干扰美国数据中心的服务。不过报道也说， FCC 还是有可能会修改或者搁置这项进口禁令的。
如果禁令真的推进，影响不小，可能会冲击全球最大的光收发模块供应商之一中继旭创，也可能抬高亚马逊、AWS 这些美国云计算公司的成本，逼着他们转向 Coherent、Lumentum 这些本国供应商。
接下来就看禁令能不能在年内如期公布生效，最终版本是被改动还是搁置，以及相关供应商和美国云厂商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转到游戏行业，沙特牵头的一个财团完成了对美国游戏公司 EA 的私有化。参与方包括沙特主权基金 Public Investment Fund、 私募股权公司 Silver Lake， 还有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创立的 Affinity Partners。
EA 旗下有不少大家熟悉的作品，像是 EA Sports FC、 战地、模拟人生、质量效应。摩根大通银行为这笔交易提供了2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而这笔债务将由私有化之后的 EA 自己来承担。
正因为偿债压力落在 EA 头上，分析师担心他可能会大规模裁员，还会推动更激进的盈利手段。游戏媒体 Game Business 的主编兼联合创始人就指出，私募股权公司通常在管理上相当激进。
这也是游戏史上第二大收购案，仅次于微软以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所以私有化之后， EA 的经营和人事情调整值得继续关注。
来聊一条社交领域的事件。Telegram 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被苹果短暂下架，理由是有用户在上面分享儿童性虐待材料，苹果后来恢复上架了。
苹果发言人证实，审查发现这个应用存在违反禁止这类内容规定的材料， 开发商很快就删掉了相关内容，并封禁了发布这些内容的用户，应用这才恢复上架。
Telegram 自称对这类材料采取零容忍政策，今年已经因此封禁了将近338,000个群组和频道。英国监管机构 Ofcom 今年4月也因为类似原因对 Telegram 展开了调查。
不过 Telegram 坚称自己没有这个问题，说自2018年以来已经通过检测算法几乎完全杜绝了这类材料的公开传播。所以苹果的审查结论和 Telegram 的自我评估之间存在明显冲突。接下来值得关注 Ofcom 调查的进展，以及 Telegram 那句几乎完全杜绝的说法会不会受到进一步检验。
来看一条关于企业内部 AI 成本的消息。很多企业为了推广 AI 工具，把 AI 使用率放进绩效考核，结果员工就拼命去最大化 AI 的使用量， token 费用因此大幅超出预算。
微软成为最新一家建议工程师限制 AI 使用的大型软件公司。执行副总裁 Jay Parikh 在一封发给员工的邮件里说，要求工程师专注业务成果，而不是最大化 AI token 的使用量。为了从 token 投资里获得更大价值，微软把比其他模型更便宜的 OpenAI GPT-5.6 设成了内部使用的默认模型。
另外，从2026年7月起，微软各部门要设定 AI token 的预算目标，员工可以追踪自己各自的 AI 支出。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这些预算目标怎么制定和执行，以及成本控制会对内部 AI 的使用方式产生什么影响。再看一条汽车行业的数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工厂六月的产量达到93579辆，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幅是38%。
但高产量并没有转化成中国市场的高销量，特斯拉在华销量已经连续一年多呈现环比下滑的趋势。六月上海生产的电动汽车里，近40%是用作出口的。今年二季度，上海产汽车里超过50%，也就是128,000多辆，销往欧洲、加拿大和其他亚洲市场。而中国市场的销量是126,000多辆。
报道还提到，此前有报道说特斯拉正考虑摆脱对中国业务的依赖，特斯拉随后否认了。另外，马斯克想要把特斯拉和 SpaceX 两家公司合并，但特斯拉已经进入标普500指数，标普拒绝为 SpaceX 破例。一旦合并，标普之前为了阻止 SpaceX 吸引被动投资者所做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来聊一条教育界的新闻，墨西哥最大的大学 UNAM 从5月下旬到6月初第一次用完全远程的方式举行入学考试，将近16万名考生参加，结果被报道称为一场灾难。
成绩公布之后，高分比例比往年大幅上升。在满分120道题的考试里，2021到2025年之间只有 3.5% 的考生拿到100分或以上，而今年这个比例飙到了 16.3%。 往年只有约 1% 的考生能拿到110分以上，今年也升到了 5.5%。
高分激增自然引发了考试作弊的指控。 UAM 的专家委员会调查后认为，最佳方案是线下复试，受影响的58,000人需要到监考人员的监督下重新考一次。
报道没提复试的具体时间或形式，所以接下来可以关注复试怎么实施，以及 UNAM 会不会因此调整远程考试的安排。
来听一个关于自动驾驶的讨论。 Waymo 的联席 CEO Dmitry Dolgov 在 Y Combinator 的 Startup School 发表演讲，解释为什么自动驾驶汽车不能只靠摄像头。
他说，特斯拉只配备光学摄像头，辅助驾驶系统依赖摄像头数据。如果目标只是达到人类水平的驾驶，那光靠摄像头或许足够，但上限也就是人类水平了。而无人驾驶汽车被寄望的是达到更高的安全标准。
Waymo 的自动驾驶用了摄像头、激光雷达和雷达三种传感技术。摄像头提供高分辨率的彩色图像，属于被动传感，在黑暗和强光下性能会下降。激光雷达直接测量世界三维结构，雷达能穿透雾、雨、雪，还能直接读出速度。
Dolgov 不强调，这三种传感器并不是彼此冗余的，而是组合成完整图像。比如摄像头沾了片树叶，驾驶系统可能就停下来了， 而威摩的组合能保证汽车在恶劣天气下也顺利回家。
接下来看一条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消息。中国的创新药研发正在带动实验猴需求激增，价格接近翻倍，可能拖慢新药实验的进度。
今年六月，一家国家级实验室以每只 17.8 万元的价格采购了40只实蟹猴，这个价格比一年前几乎翻了一倍。下一代癌症疗法开发商 Sikavepeng Therapeutics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财务官朱杰伦预计，明年的实验猴每只可能突破20万元，而一两年前还只是略高于10万元。
部分药物在获准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通过猴体试验，单个生物药研发项目可能需要十几只到100只实验猴。业内人士和分析师说，养殖场供应总体稳定，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生物药和下一代疗法大量涌现，让灵长类试验的需求超出了承载能力。
中国目前大约占全球创新药研发干线的三分之一，也已经是全球临床试验的首要目的地。接下来值得观察实验猴的价格走势，以及新药试验的排期会不会受到影响。
来聊聊中国的扫地机器人厂商。报道说，他们正在全球市场形成寡头格局，而且并不是靠打价格战，而是比拼自主开发的功能。主要五家企业合计占据了全球超过70%的市场份额。
石刻科技在2025年下半年的全球份额达到 27%， 位居首位，在美国、德国、韩国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市场排第一，之后是追觅第二，科沃斯第三，再往后是小米和云鲸。
报道说，中国产业界常常陷入低价竞争的消耗战，扫地机器人能这样增长算是罕见的。中国社会里那种投资集中到成长产业、产品同质化、价格竞争激烈的内卷已经成了社会问题，扫地机器人能不能成为例外值得观察。最后我们去看一条天文发现，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重建了银河系大约136亿年的演化历史，估算银河系里可能存在约1亿7000万的恒星质量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各处，构成一个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
黑洞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骸，恒星耗尽聚变燃料后，核心不再有向外的压力撑着，随之坍缩成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的天体。因为黑洞不发光，而光几乎是探测宇宙的主要信息源，所以它们很难被找到和统计。
团队利用已知的恒星、黑洞和星系演化规律，构建了虚拟的银河系，追踪了数十亿年里恒星形成、恒星死亡、黑洞诞生和星系演化的过程。模拟显示，在银河系的生命周期里，大约有1亿7000万颗恒星最终变成了黑洞。
从时间上看，平均每80年就诞生一个新的恒星质量黑洞。在太阳到银星的距离上，黑洞的分布密度大约是每6000多立方秒差距一个。这项研究不只能估算黑洞总数，还预测了它们的分布、质量以及诞生它们的爆炸的特征。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 Solido 每日沙龙，我们下期再见。